看见报纸，实在叫人心惶惶。
呢个系睇咗报纸，实在叫人心惶惶。
实在，我们在世上除了主耶稣里面，我们实在没有把握。
佢话呢个世界上除咗喺主耶稣里面，实在冇咩把握。
但是我们感谢主，
但系我哋感谢主。
我们记得他复活以后，
我哋记得佢复活之后，
来跟门徒向门徒显现，
向门徒显现，
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对佢哋话：愿你哋平安。
他就吹一口气在他们的身上，
佢就吹一口气喺佢哋嘅身上。
对他们说：
对佢哋话，
你们受圣灵吧，
你哋受圣灵吧。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我哋有圣灵喺我哋嘅心里面，
我们就有心灵里面的平安，
我哋有心灵里面嘅平安。
就好像当日我们的主在那条船上，
就好似当日我哋嘅主喺个船上面，
风浪不能搅扰他，
风浪不能搅扰佢，
他起来吩咐风浪。
起来吩咐风浪，
风浪就要平静，
风浪就要平静。
今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今天我们有圣灵在我里面，
我们就有十分的把握，
我们就有十分的把握。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开始讲到圣灵的工作，
上个礼拜我们开始讲到圣灵的工作，
看见他就是我们的保卫师，
看见他就是我们的保卫师，
他怎么样的在我们心灵里面，
他怎么样在我们心灵里面
来带领引导我们，
能带领引导我们，
教导我们认识他的真理，
教导我们认识他的真理，
提醒我们呢想起他的真理，
提起我们想起他的真理，
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
引导我们每日的生活，
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他也常常替我们祷告，
祈祷常常为我们祷告。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灵里面，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实在是蒙福的人，
实在是一个蒙福的人。
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
所以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
刚才我们念过的那段经文，
我们由先所读的一段经文，
里面有两句话非常的要紧，
里面有两句话非常的紧要。
以弗所书第五章，
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
十七跟十八两节，
十七第十八节，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十八节，
请听我念。这里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这里讲到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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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要被圣灵充满。
今天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今天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已经感觉到他的同在，
我们已经感觉到他的同在，
我们已经听见他的声音，
我们已经听见他的声音，
我们已经经历过他的催逼，
我们已经经历过他的催逼，
我们开始摸得到他的实在，
我们开始摸到他的实在。
但是这个还不够，
但是这个还不够。
圣经说，
圣经话，
我们不但要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但要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不但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
不但让圣灵在我里面运行，
还要被圣灵充满，
终于被圣灵充满。
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我们呢？
什么叫被圣灵充满我们呢？
今天有很多不同的讲解，
今天有很多不同的讲解，
叫基督徒觉得有一点混乱，
叫基督徒有一啲嘅混乱，
不晓得何去何从，
唔知道何去何从。
特别有一些的团体，他们特别高举圣灵充满的事情，
特别有啲团契，佢系特别高举圣灵充满呢件事情。
他们的聚会多半都是提到圣灵的工作，
佢哋嘅聚会多半系提到圣灵嘅工作。
他也教导人追求圣灵的充满，
他都教导人追求圣灵的充满。
我们为这些的团体，我们感谢主，
我们为这个团体都感谢主。
但是有的时候，
但有的时候，
我们发现基督徒对这个真理有一点模糊，
我们发现基督徒对这个 真理有点模糊，
对于什么是圣灵充满，
对于什么是圣灵充满，
有些人搞不清楚，
有些人搞不清楚。
那么去参加过了某一些的聚会，
那么去参加某一些的聚会，
令他更模糊了，
令他更模糊了，
心里面更烦了，
心里面更烦，
因为他里面没有真理的教导，
因为他里面没有真理的教导，
然后去经历了一些的事情，
然后经历一些的事情，
看过一些的聚会，
看见一些的聚会，
看见过别人一些的经历，
看见过别人一些的经历，
他心里面有的害怕起来，
其实心里面有些害怕，
不晓得他所看见的与圣经的真理合不合，
不知道他所看的与圣经的真理有合不合。
所以今天早晨，
所以今天早晨
我愿意稍微的改一改我平常讲到的那种作风。
我愿意稍微改改我平时讲到的作风。
平常我讲到多半是劝勉的那方面。
平时我讲到多数是劝勉的一方面。
但是我经过很多的思想。
但我经过很多的思想。
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更着重教导的那方面。
我们觉得今天还要着重这个教导的方面。
好了，我们来多一点时间来查考一下圣经的。
好用，我们多一点时间来查考圣经上面的真理。
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
对我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有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了解。
有一个平衡的了解。
然后我们可以分辨诸灵。
让我们可以分辨诸灵。
到底圣经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到底圣经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到底他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到底他要我们做什么事呢。
到底他要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
到底要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
要我们经历的到底是什么呢。
要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呢。
现在有很多人把圣经里面三件事情混在一起来讲。
今天有很多人将圣经里面所讲的三件事混乱起来。
这三件事情其实是分开来的。
这三件事其实是分开来的。
可能同时发生。
可能同时发生。
但是是三件不同的事。
但是是三件不同的事。
哪三件事呢？
哪三件事呢？
第一次叫做圣灵的浇灌。
第一就是圣灵的浇灌。
第二叫做圣灵的浸或者圣灵的洗。
第二个是圣灵的浸或者是圣灵的洗。
第三是圣灵的充满。
第三是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浇灌。
圣灵的浇灌。
The down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从上赐下来。
从上赐下来。
圣灵的洗，圣灵的浸。
圣灵的洗，圣灵的浸。
在人心灵里面所做的功夫。
在人心灵里面所做的功夫。
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充满
是在里面满出来，
是在里面满出来。
那这三件事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那这三件事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灵的浇灌。
首先我们来看看圣灵的浇灌。
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让我们来看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
这里讲到圣灵第一次赐下来的情形。
这里所讲到圣灵第一次赐下来的情形，
在五旬节的时候，
在五旬节的时候，
门徒都聚在一起，
门徒都聚集在一起，
他们在那边祷告，
他们在那里祷告。
突然之间有一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忽然间好像一阵大风的吹过，
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
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
有舌头从好像火焰显明出来，
有舌头好像从火焰显露出来，
分落在他们的头上，
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
那么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咁佢哋就被圣灵充满。
那么以后呢，彼得就讲解这个经历，
咁以后彼得就讲解呢个经历，
在这个十六节他说，
喺呢个十六节里面佢讲，
那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
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老年人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
他们就要说预言。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
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有火有烟雾，
有血有火有烟雾，
日头要变为黑暗，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彼得说啊，在五旬节这样的一个经历，
彼得话喺五旬节呢个经历，
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
正是先知约珥所讲的，
就是神预先的答应，
就是神预先的答应，
在末后的日子，
在末后的日子，
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
要将他的灵浇灌下来。
这个浇灌这个字，
这个浇灌这个字，
就是倒下来的那个意思，
就是倒下来的意思。
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也用过，
好似腓立比书第二章嗰度亦都用过。
他说反倒虚己，倒空自己。
佢话反倒虚自己，
就是这样的倒出来，
就好似咁倒出嚟。
他说他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
佢话佢要将佢个灵浇灌落嚟。
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咁到底系点样嘅一回事呢？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耶稣所讲的，
这个很明显就是耶稣所讲的。
他去了以后，
他去了之后
就要差派圣灵保惠师来，
他就要差派圣灵保惠师。
他来的时候，
他来的时候
就好像一盆水这样倒下来一样，
就好像一盆水倒下来一样，
是忽然之间而来，
是忽然之间来，
就临到所有的信徒的身上，
就临到所有的信徒的身上。
圣灵这样的大有能力浇灌下来以前啊，
圣灵咁大有能力浇灌落嚟之前，
在旧约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情形。
喺旧约之前啊，旧约嘅时候冇咁嘅事情。
在旧约的时候啊，
喺旧约嘅时候，
圣灵是个别的临到一个人，
圣灵系个别嘅临到每一个人，
是给他一种特别的恩赐，
赐俾佢有一本特别嘅恩赐，
叫他可以做这个会幕里面各样的事情，
佢可以响做呢个会幕里面各样嘅事情，
或者是为神大发热心，
或者系为神大发热心
啊，好像扫罗被圣灵充满，
好似扫罗被神所充，
能够讲预言，
能够讲预言，
又能够来管理神所交托他的人民，
亦都可以管理神所交托佢嘅人民，
好像参孙一样，
好似参孙一样，
得到圣灵降在他的身上，
得到圣灵降在佢嘅身上，
他有大有能力，
佢大有能力
抵抗仇敌，
抵抗仇敌，
这都是在旧约的里面，
呢啲都系旧约里面，
圣灵一次两次降临在个人的身上，
圣灵一次两次嘅降临喺个人嘅身上，
但是工作做完了以后，
但工作做完之后，
圣灵就收回去了，
圣灵就收回去了，
他不是永远住在地上，
他不是永远住在地下，
他是随时可以收回去，
他是随时可以收回去的，
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
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
神就把他的灵浇灌下来，
神就将他的灵浇灌下来，
把他赐下来，
将他赐下来，
圣经说要与我们永远同在，
圣经说要与我们永远同在，
这里在约珥书的预言，
呢度喺约珥里面所讲嘅预言，
他说要浇灌凡有血气的，
佢话要浇灌凡有血气嘅。
这个凡有血气的这句话，
呢个凡有血气嘅话，
是表示什么呢？
系话咩呢？
是不是世界所有的人呢？
系咪世界上面所有嘅人呢？
当然不是，
当然唔系。
如果是所有的人的话，
如果系所有嘅人嘅话，
那么所有的人都有圣灵啊？
咁所有嘅人都有圣灵啊？
那么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咯？
所有嘅人都系神嘅儿女。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讲过，
因为上个礼拜我哋讲过，
有神的儿子的灵在里面就是神的儿女，
有神儿子嘅灵就是神的儿子。
那么这里说凡浇灌凡有血气的，
这里所讲到浇灌凡有血气的，
到底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圣灵住在他们心里呢？
到底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呢？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凡有血气的就是说是地上活着的人，
这个凡有血气的就是地上所有活着的人，
意思说他将他的灵浇灌在地上，
意思话佢想将呢个灵浇灌喺呢个地上，
赐下来在人间，
赐落嚟喺人间，
在有人住的这个地方，
喺有人住嘅呢个地方，
在人的当中，
喺人嘅当中，
所以这个是显明的是与旧约不一样，
所以呢个显明嘅同旧约有啲唔同，
旧约是一次两次个别的落在一些人的身上，
旧约是一次两次嘅落在一些人嘅身上，
但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来了。
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来了，
是一次来到地上，
是一次来到地上，
就永远住在地上，
就永远住在地上，
住在信徒的心中，
住在信徒的心中。
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历史里面的一个事实，
在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历史上面的事实，
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发生的，
是在五旬节上面发生的，
它并没有重演过，
它从未重演过，
就是一次次下，
就是一次次落，
他就来到地上了，
他就来到地上，
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不需要重演，
不需要重演，
就好像道成了肉身住在地上，
就好像道成了肉身住在地上，
耶稣基督一次来到地上，
耶稣基督一次来到地上，
为了成全救恩，
为了成全救恩，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是一次过的事实，
是一次过的事实，
不必再重演，
不必再重演，
他再来不再是做以前的事情，
他再来不是再做以前的事，
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
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圣灵在五旬节降临，
圣灵在五旬节降临，
浇灌在地上，
浇灌在地上，
也是历史上一次的事实，
也都是历史上面一次的事实，
在这一次的事实的里面，
在这次事实的里面，
神特别赐下圣灵的印证，
圣灵神是特别赐下圣灵的印证，
这些印证很奇怪，
这些印证很奇怪，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好像一阵大风的吹过，
好像有舌头好像火焰的降落下来，
好像舌头如火焰般显落来，
还有他们得到圣灵充满以后，
好像还有他们得到圣灵充满之后，
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
他们就讲起别国的语言来，
这几个不同的印证，
这个几个不同的印证，
都是证明这个圣灵是从上头而来，
都是证明这个圣灵是从上头而来，
是由神赐下，
是由神赐下，
是在好像做火焰洁净的工作，
还有就火焰洁净的工作，
是给信使徒们有能力做传福音的工作，
系俾使徒们有能力做传福音的工作。
因为他们一说起别国的话来，
因为佢一讲起别国嘅话嚟，
当时在那边有各种不同的人，
因为当时嗰度有各种唔同嘅人。
这里说了有好些不同的相谈，有别国的话。
佢会讲到话有好多不同讲嘅话。
那么使徒们一起来用各种各样的国家的语言来讲话的时候，
使徒们起来用各种国家嘅语言嚟讲话嘅时候，
他们就觉得稀奇，
佢就觉得好稀奇，
他们就认出了这是神的工作，
佢就认出呢个神系工作。
不是这班加利利人打鱼的人懂得这样自己会讲起别国的话来，
唔系呢班加利利打鱼嘅人懂得点样讲呢各地方嘅话。
所以在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
所以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
有很明显的印证，
有很明显的印证，
这些印证没有重复过，
这些印证没有重复过，
没有再一次有一次大阵一大阵风吹过，这样
没有再一次咁大阵风吹过，
又有舌头好像火焰降下来，
又好似舌头好似火焰般降落嚟，
但是只有这个第三样，这个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只有这个第三样圣灵赐给他们有口才说起第二国的语言来。
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提过两次，
在使徒行传里面再讲过两次，
一次是在第十章，
一次是在第十章，
第十章第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
第十章是由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
那一次是哥尼流信主以后，
这个是哥尼流信主以后，
彼得为他们向他们讲道，
彼得向他们讲道，
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
圣灵就降在一切在那里听到的人身上。
四十六节说，
四十六节话到，
因听见他说方言，
因听见他说方言，
称赞神伟大，
称赞神伟大。
另外还有一次，
另外还有一次，
在第十九章，
是在第十九章，
十九章是一般受过约翰的洗的门徒，
第十九章是一般受过约翰之洗的门徒，
约翰的洗，
约翰的洗，
是亚波罗带领他们的，
是亚波罗带领他们的，
大概有十二个人，
大概有十二个人。
那么后来保罗遇见他们，
后来保罗遇见他们，
问他们受的是什么洗，
问他们受的是什么洗，
他们说是约翰的洗，
他们说是约翰的洗，
保罗就给他们解释，
保罗就跟他们解释，
让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是他们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后来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
后来保罗按手在他们的头上，
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就说方言，
他们就说方言。
所以在新约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只有这三次，
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只有这三次
提到一般人在那边讲方言，
提到这班人在那里讲方言。
第一次很明显的是五旬节第一次圣灵赐下来的时候那个印证，
第一次很明显就是五旬节圣灵降落来的时候的印证。
那么第二第三次又是什么呢？
那第二第三次又是什么呢？
那个是两种不同的人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那是两种不同的人领受圣灵的时候。
哥尼流是外邦第一个信徒，
哥尼流是外邦第一个信徒，
这个十九章那个受过约翰洗礼的那十二个人，
这个十九章受过约翰的洗的十二个人，
他们是可以说是代表从旧约迁移到新约的一班信徒，
他们就可以代表就是从旧约到新约的迁到的一班的信徒，
他们是一班犹太的信徒，
他们是一班犹太的信徒。
这两班人都是有这个代表性的身份，
这两班人都有个代表性的身份。
圣灵第一次降临在十二个门徒的身上，
圣灵第一次降临在十二个门徒的身上，
那么很明显大家都知道那个是圣灵的工作，
很明显大家都知道那是圣灵的工作。
但是至于外邦人能不能因信称义，
但是至于外邦人可不可以因信称义
领受圣灵，
领受圣灵，
在当时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权威的说，
在当时没有一个人有权威的话，
所以圣灵在他们身上，
所以圣灵在他们的身上，
在哥尼流的身上，
在哥尼流的身上
写明了一个名证来，
写明一个印证来，
让大家毫不怀疑知道这班人是因信得救的，
让大家很明显知道这班人是因信得救的。
另外那个受过约翰洗礼的十二个人，
另外呢班受过约翰嘅洗礼嘅十二个人，亦都系一样。
他们是本来是在旧约里面，
佢哋本来喺旧约里面，
照着约翰所在洗而受过洗的，
照着约翰嘅洗所受洗嘅。
从先知一直到约翰，
从先知一直到
约翰，那个是一个时代，
是一个世代。
约翰以后，
约翰之后，
就是弥撒亚基督的时候，
就是弥撒亚基督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从旧约迁移到新约里面？
他们怎样由旧约迁移到新约那里？
从守律法改变成为因信称义，
从守律法改变到因信称义，
需要有圣灵的明证，
需要有圣灵的明证。
所以这两次都是头一次的隐身。
所以呢两次都是头一次的隐身，
让大家都看出来圣灵是毫无分别的降临在外邦信徒跟旧约信徒的身上，
让大家都知道圣灵是毫无分别的降临在外邦人和信徒的身上。
那么所以有三次这个讲方言的这个凭据，
所以有三次这个讲方言的凭据。
我要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我要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在《使徒行传》里面讲方言的次数就是这么三次。
在《使徒行传》讲方言这件事情只是这三次，
而且中间隔了好久，
而且中间还隔了好久。
从五旬节到这个哥尼流信主，
从五旬节到这个哥尼流信主，
中间隔了八年，
中间隔了八年。
从哥尼流信主到这个十二个人受圣灵的洗，
从哥尼流到这个十二个人受约翰的洗，
中间又隔了大概十六年，
中间又隔了大概十六年，
所以三次前后隔了二十四年，
所以三次前后是隔了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的当中，才有三次这样的事情发生。
二十四年的当中，只有三次这件事情发生。
这都是历史里面要发生的事情。
呢都系喺历史里面要发生的事，
不是一个普遍的经历，
唔系一个普遍嘅经历，
不是所有信徒的经历，
唔系所有信徒嘅经历。
那个是神赐下圣灵的时候的印证，
呢个系神赐下圣灵嘅印证。
所以保罗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
所以保罗话，岂都是说方言的吗？
不是都是说方言的，
不是都是方言的，
但是都受了圣灵的洗，
但系都受咗圣灵嘅洗，
都要被圣灵充满，
都要被圣灵所充满。
那这个是第一方面，
呢个系第一方面，
我们记得，
我哋记得。
圣灵的浇灌，
圣灵的浇灌
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
是一个历史上面的事实，
没有再重复，
没有再重复，
也不需要太重复，
亦都不需要再重复。
因为圣灵一次赐下，
因为圣灵一次赐下，
他就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他就会永远与我们同在。
那么第二是关乎圣灵的洗，
第二是关乎圣灵的洗，
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五节，
第五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
《新约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那么后来五旬节来了，
后来五旬节来了，
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那么应该就是那个被受圣灵的洗的那件事情，
应该就是被圣灵所洗的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
但我们要留意这件事情，
圣灵的浇灌与圣灵的洗其实是两回事，
圣灵的浇灌和圣灵的洗其实是两回事。
浇灌是神父神所做的工作，他差遣圣灵来，
浇灌是父神所做的工作，他差遣圣灵来。
那么圣灵的洗呢，是圣灵在地上所做的工作，
圣灵的洗呢，是圣灵在地上所做的工作，
在教会的身上所做的工作，
在教会上面所做的工作。
这个圣灵的洗在圣经里面用过七次，
这个圣灵的洗在圣经里面用过七次，
只用过七次，
只用过七次。
有五次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
有五次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
有一次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
有一次就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
那么还有最后一次，
还有最后一次，
第一次是给我们讲解圣灵的洗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他那次就是给我们讲解圣灵的洗到底是一件什么事。
那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让我们看林前第十二章，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十二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
这里说我们不屈是犹太人，
这里讲到我们不屈是犹太人，
是希尼尼人，
是希尼尼人，
是为奴的，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 受了洗，
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洗。
原文是一个过去的时间，受了洗。
原文是一个past tense， 是受了洗，
成了一个身体，
成了一个身体，
饮于一位圣灵，
饮于一位圣灵。
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圣灵的洗是什么呢？
圣灵的洗是什么呢？
是在人心里面所做的工作，
是在人心里面所做的工作，
叫人加入基督的身体，
叫人加入基督的身体，
成为身体的一个肢体，
成为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所以圣灵的洗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所以圣灵的洗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是在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发生的，
是在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发生的，
是个别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是个别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当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
当我们信主后的时候，
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到我们心里，
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
其实是接受基督的灵到我们心里，
其实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
他来做这个洁净的工作，
他来是做这个洁净的工作，
拯救的工作，
拯救的工作，
把基督的救恩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将基督的救恩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有了基督的灵，
我们有了基督的灵，
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可以 呼叫阿巴父，
我们就可以呼叫阿巴父，
因为有圣灵做我们得救的凭据，
因为有圣灵做我们得救的凭据。
所以每一个一信主，
所以每一个一信主的人，
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就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称为圣灵的洗，
这个称为圣灵的洗。
所以提多书第三章那边就说，
所以提多书第三章那里都说，
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
新约圣经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
他救了我们，
他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并不是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
乃是照他的怜悯，
接着他重生的洗，
接着他重生的洗，
和圣灵的更新，
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圣灵就是神藉着耶稣基督厚厚加在我们身上，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
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
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
成为后嗣，
成为后嗣。
所以这个圣灵的洗又叫做重生的洗，
这个圣灵的洗，所以又可以叫做重生的洗，
也被称为圣灵的更新，
也都是被称为圣灵的更新，
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经历过的，
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所经历过的。
所以保罗说你们都受了圣灵的洗，
所以保罗说你们都受了圣灵的洗，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
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工作在你的身上，
如果你还没经历过圣灵的工作在你的身里面，
他还没有对付过你的罪，
他还没对付过你的罪，
好像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
好像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
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如果你还没有这个圣灵给你的把握，
如果你还没有圣灵所给你的把握，
能够与神相交，
能够与神相交，
呼叫阿巴父，
呼叫阿巴父，
你没有这个做神儿女的这个把握，
你就没有做神儿女这个把握，
恐怕你还没有得到圣灵的洗，
恐怕你还没得到圣灵的洗。
但是如果你今天确实的已经信了耶稣，
但如果你今天确实的信了主耶稣，
接受了他的灵在你里面，
接受了他的灵到你的里面，
那你确实的有把握的知道，
叫你确实的有把握的知道，
你已经受了圣灵的洗，
你已经受了圣灵的洗。
今天可能有一些人误解了这个问题，
今天有些人可能误解了这个问题，
他们没有把这个七处的这个圣灵的洗的经文查遍，
他没将这个七处的圣灵的洗这个经文查一次，
他们就以为这个圣灵的洗也就是圣灵的浇灌，
他就以为这个圣灵的洗也都等于圣灵的浇灌，
也就是圣灵的充满，
亦都系圣灵嘅充满。
所以他就问你，你有受过圣灵的洗没有？
佢就问你有冇受过圣灵嘅洗？
你可以清楚地告诉他，
你可以话俾佢听，
我已经受了圣灵重生的洗。
我已经受咗圣灵重生嘅洗，
有了更新的生命，
有咗更新嘅生命。
我已经是神的儿女，
我已经是神的儿女。
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
圣灵与神同证，我是神
的
儿女。
我已经因着圣灵的缘故啊，成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
我亦都因为圣灵的缘故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好，圣灵的浇灌，
圣灵的浇灌，
圣灵的洗，
圣灵的洗，
我们都讲过了，
我哋都讲过。
但是我们留意一件事情，
我哋留意一件事情，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
喺《使徒行传》第二章嘅时候，
这两件事情是混在一起来讲，
呢两件事系混在一齐嚟到讲。
为什么会一起讲呢？
点解会一齐嚟到讲呢？
原因是当圣灵第一次浇灌在地上的时候。
原因是圣灵第一次浇灌在人身上的时候，
同时也是第一次圣灵的洗，
同时也是第一次圣灵的洗。
如果当时你也 在那边，
如果当时你也在那边，
你同时接受两件事情，
你同时接受两件事，
第一是圣灵的浇灌，
第一件是圣灵的浇灌，
第二是圣灵的洗，
第二件是圣灵的洗。
但是如果当时你不在，
但如果当时你不在，
你活在这个二十世纪，
你会在这个二十世纪，
你不必担忧你没有得到圣灵的浇灌，
你不用担忧你没有圣灵的浇灌，
因为那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因为那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发生一次不必再重复了，
发生一次不需要再重复。
但是你有没有这个把握？
但你有没有这个把握？
确实的信的主，
确实的信主，
有圣灵的更新，
有圣灵的更新，
圣灵的洗在你里面，
圣灵的洗在你里面，
这个是我们个别的经历，
这个是我们个别的经历。
那么第三样，
第三样，
圣经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圣经说你们要被圣灵所充满，
这句话与前面那两句不一样，
这句话跟以前那两句不一样，
圣灵的浇灌是按照神的应许发生了，
圣灵的浇灌是按照神的应许发生，
圣灵的洗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受了，
圣灵的洗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受了，
但是圣灵的充满呢却是一个吩咐，
但是圣灵的充满却是一个吩咐，
不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不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不是一个我们普遍基督徒的经历，
不是我们普遍基督徒的经历，
乃是吩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追求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种的经历，
乃是吩咐我们每个人都要追求来得到这个经历。
可见有很多人还没有圣灵的充满，
可见有很多人还没有圣灵的充满。
那么到底圣灵的充满是什么呢？
到底圣灵的充满是什么呢？
首先圣灵充满不是五旬节的重演，
第一圣灵的充满不是五旬节的重演，
圣灵充满也不是受圣灵的洗，
圣灵的充满也不是受圣灵的洗。
虽然五旬节的时候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
虽然五旬节的时候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
其实第三件这个圣灵充满也在五旬节的时候也发生，
其实圣灵的充满和五旬节也都是同时发生，
但是你不要把这三件事情搞在一起，
但你不要把这三件事搞在一起。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
如果有一天你去参加一个生日宴会，
如果有一天你参加这个生日的宴会，
吃得很饱很饱，
吃得很饱很饱，
回家三个钟头睡不着，
回到家三个钟头睡不着
啊、你说生日宴会，
你说生日的宴会
就会吃得很饱，
就会吃得很饱，
以后就三个钟头睡不着，
就以后就三个钟头睡不着。
那么以后啊，你凡是三个钟头睡不着，是不是就是参加了一个生日宴会呢？
咁以后你如果凡系三个钟头都瞓唔着，你系咪已经参加过一个生日嘅宴会呢？
凡是吃得很饱的都是生日宴会吗？
凡系食得好饱都系生日宴会吗？
不是的，
唔系嘅。
圣灵的浇灌是一件历史的事实，
圣灵嘅浇灌系一个历史嘅事实。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圣灵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圣灵的洗，
我们还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
我们还要有圣灵的充满。
那么我用以下的几分钟来稍微的看一看圣灵的充满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我用剩下的几分钟来看看圣灵充满到底是一件什么的事。
今天有的人啊，他们讲这个圣灵的充满，
今天有些人他们讲圣灵的充满，
讲成圣灵浇灌的那个样子，
讲成圣灵浇灌的样子，
啊，一定有一个很轰动的一件的事情，
一定要有一件很轰动的事
啊，轰动，
很轰动，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哇，好像触电一样，
好像触电一样，
啊，忽然之间就不由自己，
忽然之间就不由自己，
啊，就会讲方言，
就会讲方言。
刚才我们讲过，使徒行传只有三次的方言，
我哋首先所讲过，使徒行传只有三次嘅讲方言，
分了二十四年才三次，
分了二十四年先有三次，
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啊，
而且唔系每一个人都有。
保罗说你们。都已经受了圣灵的洗，
保罗话你哋都已经受了圣灵的洗，
却不都讲方言，
却不都讲方言。
所以有人把这个圣灵充满讲成圣灵的浇灌，
所以有人讲这个圣灵的充满讲，
以为必须要有那个五旬节那种的经历才是被圣灵充满，
以为必须要有五旬节的经历才是被圣灵充满，
所以就用各样的方法要逼自己要得到那种很特别的经历，
所以各用的方法来逼自己得到这个经历，
苦苦的哀求，
苦苦的哀求
啊，在神的面前好像一个宠坏了一个小孩子一样，
在神的面前好像一个宠坏了一个小孩子，
如果你不像当日这样的事给我，我不让你走，
神啊，如果你不让当日好似咁充满我，就唔让你走。
热心可嘉，
热心可嘉，
但真理却缺少。
但系真理却 缺少。
那么到底圣灵充满是怎么样的一种一回事呢？
咁到底圣灵充满到底系一件咩嘅事？
如果你把《使徒行传》里面二十几次这个圣灵充满这句话都查出来，
如果你将《使徒行传》所讲嘅圣灵充满都查出嚟，
你会发现有余下的几种嘅情形。
你会发觉有余下呢各种嘅情形。
我大概的把它分类。
我大概嘅将佢哋分类。
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十一节。
我哋嚟睇《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一节。
我们要用五分钟来看七处嘅经文。
我哋用五分钟嘅时间嚟睇七处嘅经文。
你快快嚟睇，
请你快快嘅睇第二章嘅第十一节。
第二章第四节说他们被圣灵充满。
第二章的第四节讲到他们被圣灵充满，
那么就得到一种的口才。
他们就得到一种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个方言就是别国的话。
原来这个方言就是别国的话，
不是天上一个隐秘的言语，
不是天上一个隐密的言语，
乃是地方上的一种言语，
是乃是地方性的一种语言。
那么后面第六节说他们是讲众人的相谈。
在这个第六节里面讲到众人的相谈，
相
谈，对不
起。那么十一节是说这个他们用相谈用方言讲什么呢？
十一节这里讲到他们用相谈用方言来讲什么呢？
讲说神的大作为，
讲说神的大作为。
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当他们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
他们就起来讲说神的大作为。
他就起来讲说神的大作为，
在那边称赞神伟大，
在那里称赞神伟大，
称赞神的救恩，
称赞神的救恩，
称赞耶稣基督的丰满，
称赞耶稣基督的丰满，
称赞我们主的爱，
称赞我们主的爱，
称赞神的大作为，
称赞神的大作为。
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哦，忽然间有一天，
忽然之间有一天，
你心里面被主的恩典感动，
你心里面受主的恩典所感动，
你觉得你自己很不配，
你觉得你自己很不配，
但是又看见神的大能在你的身上，
但是看见神的大能在你身上，
你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你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跳跳
在那里跳跳叫叫，
我的主真好，
我的主真好，
我的意思讲不了，
一句讲个不停。
今天你打电话给人家讲，
那你就打电话给人家
讲。我讲了好半个钟头还讲不完，
讲了半个钟头都讲不完。
大家都知道你在那边兴奋，
大家都知道你在那里兴奋，
为主兴奋，
为主来的兴奋。
我
告诉你，
这个是被圣灵充满的一种现象，
这个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一个现象。
再下去我们看，
再下去我们再看
第四章第三十一节，
《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十一节，
四章三十一节，
四章三十一节。
他们祷告了以后，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祷告以后，聚会的地方就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放胆讲论神的道。
当时他们是受了一次的逼害。
当时他们是受了一次的逼害。
哇，从来没有想过有这样的事情。
从来没想过这有这样的事情。
信了耶稣不是一帆风顺。
信了耶稣不是一帆风顺。
信了耶稣被人误会。
信了耶稣被人误会。
信了耶稣误会。
被人误会。
信了耶稣被人家轻看。
信了耶稣被人轻看，
信了耶稣被人家责骂，
信了耶稣被人责骂，
我没有想到，
没想到，
但是在那种困苦的情形之下，
但是在那个困苦的情形之下，
你安慰你的心，
就一个安慰的心，
光照你的心，
光照你的心，
开导你的心，
开导你的心，
让你明白。
让你明白，
哦，原来我们能够与主同受苦难。
原来我们可以与主同受苦难，
是一件很荣耀的一件事情，
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他们逼害过我们的主，
他逼害我们的主，
他们当然也会逼害我们，
他们都当然逼害我们。
所以圣灵就充满我们的心，
所以圣灵就充满我们的心。
我们在那个逼害的当中，
我们在那个逼害的当中，
反而有胆量，
反而有胆量。
起来为神作见证，
起来为神作见证。
所以圣灵充满的时候是怎么样情况呢？
所以圣灵充满是一件咩事？
是逼害的当中不惧怕，
是逼害的当中不惧怕，
是压力的之下有胆量，
是压力之下有胆量。
我想你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形，
我想你都经历过这件事情。
是圣灵充满你，
是圣灵充满了你。
有的时候我们的逼害可能讲起来很小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的逼害可能是很小的事情。
有一个人刚信了主，
有一个人刚刚信了主，
他开始学习祷告，
他刚刚学习了，
人家告诉他你吃饭以前也要祷告，
人家告诉他你吃饭都祷告吗？
哦，他也要祷告，
都要祷告吗？
他回家去吃饭的时候，
他回家吃饭的时候，
哇，就那次心里面很大的挣扎，
他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
他好像很大的压力一样，
他像很大的压力一样，
从来没有吃饭以前祷告，
从来没有吃饭之前祷告，
爸妈坐在那边，
爸妈在那边看着，
两个眼睁着来看着他，
两个眼睛来看着他，
到底要谢谢爸爸还是谢谢天父？
到底要多谢爸爸还是多谢天父？
很大的压力，
很大的压力，
但是后来圣灵得胜了。
但后来圣灵得胜，
里面有了胆量，
里面有了胆量，
低头祷告，
低头来到祷告。
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形？
有没有试过这个情形呢？
讲起来很小的事，
讲起来好像很小的事情。
这个压力其实很小，
但这个其实这个压力很小。
不好意思讲，
不好意思讲。
但是我们经历过
圣灵的充满。
但我哋经历过圣灵的充满。
叫我们在呢度嘅事上有胆啦。
叫我哋喺呢啲嘅事上，我哋有胆量。
我们快看一看第六章第三节。
我哋快啲嚟睇第六章第三节。
那个时候，他们选教会的执事。
佢哋嗰阵时候选教会嘅执事。
他们要有好名声。
佢哋有好名声。
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智慧充足嘅人。
选执事要办理饭食的事，
选执事要办理饭食的事情
啊！我们等下大家都坐到那边去吃饭，
我哋一阵间大家都会去吃饭。
我们要看看这些分派的人有没有圣灵充满，
我要睇呢啲分送嘅有冇圣灵嘅充满。
你怎么样看出来他有没有？
睇到佢有冇圣灵嘅充满呢？
他有没有讲方言？
他有没有讲方言？
他有没有唱灵歌跳灵舞？
佢有冇唱灵歌跳灵舞？
不是的，
唔系噶。
这里说他被圣灵充满，
呢度话佢被圣灵充满。
能够有智慧办理各样的事，
能够有智慧办理各样的事情，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圣灵充满一个人，
圣灵充满一个人，
他能够办理一件事情办得好好的，
他能够办理一件事情办得好好，
让神得荣耀，
让神得荣耀。
在旧约里面好多这样的例子，
在旧约里面有好多这个例子。
他们要盖这个会幕的时候，
他们要起这个会幕的时候，
没有人懂得怎么样做那些会幕里面的用具，
没人知道怎样用会幕里面的用具。
神的灵就充满一个人，
神的灵就充满一个人，
让他有这样办事的恩赐，
让他有这样办事的恩赐，
有这样的才能，
有这样的才能，
他就把他做的全都做得好好的，
他就将他全都做得好好的。
所以圣灵充满一个人，
所以圣灵充满一个人，
他忽然之间做起事情来有条有理，
他忽然之间做起事来有条有理，
成全神的工作，
成全神的工作。
我们再看第九章，
我们再看第九章
第十七节，
同一
十七节，九章
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七节，
使徒行传九章十七节，
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七节。
啊，那个时候保罗信了主，
嗰阵时保罗信了主，
神差派这个亚拿尼亚去见他。
神差派呢个亚拿尼亚去见
他，我要叫你得看见，
他又要叫你得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又被圣灵充满。
那么扫罗就起来，
咁扫罗就起来，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冇咩事情发生，
但是他却有了，他的眼睛的鳞就掉下来了，
但佢嘅眼睛嘅鳞却掉下来，佢就可以睇见啦。
但是这个圣灵充满了扫罗以后啊，
但呢个圣灵充满咗保罗之后，
虽然不是立刻看见那个果效。
虽然不是立刻见到这个果效，
但如果你看这个二十二节就看见了。
但如果你看这个二十二节，你就看见
扫罗越发有能力，
扫罗越发有能力，
扑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
扑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
证明耶稣是基督，
证明耶稣是基督。
你记得耶稣应许，
你记得耶稣的应许，
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能够在传福音的时候有能力，
能够在传福音的时候有能力，
头脑清醒，
头脑清醒，
能够驳倒对方，
能够驳倒对方，
所以圣灵的运行啊，
所以圣灵的运行
能够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运行，
可以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运行。
Sharpen our mind， 使我们的思想非常的敏锐，
使我们的思想非常的敏锐，
可以回答问题的时候一答就中的。
所以可以回答个问题的时候一答中的，
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表现出来，
能够有这样能力表达出来。
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五十五节，
我们回来看第七章第五十五节。
当时使徒凡被人 用石头打，
当时使徒凡被人用石头打，
那么使徒凡就被圣灵充满，
使徒凡就被圣灵充满。
七章五十五节，
第七章五十五节，
他充满了以后怎么样？
他充满了之后就怎么
样？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
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圣灵充满一个人，
圣灵充满一个人，
让他有一种属灵的看见，
让他有个属灵的看见。
普通人看不见的，
普通人睇唔见，
他看见，
佢睇见，
好像以利亚，好像以利沙，
好似以利沙，
他求神开那个少年人的眼睛，
他求神开那个少年人的眼睛，
让他看见原来有火车火马在那边保护他们，
让他们知道原来有火车火马来保护他们。
所以如果你在一种的情况的当中，
所以如果你有一种的情况当中，
你突然之间有一个属灵的领悟，
你忽然之间有一个属灵的领悟，
你知道那个是圣灵充满你的心，
你知道那个是圣灵充满你的心，
让你有那种属灵的看见，
让你有那种属灵的看见。
第十一章二十四节，
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
我必须要结束了，
我必须要结束。
十一章二十四节，
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
这个巴拿巴原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
这巴拿巴原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
当时安提柯的教会兴旺，
当时安提柯的教会非常的兴旺。
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听说了，
耶路撒冷的弟兄听讲，
要选一个人去，
就要选一个人去，
好让他可以去帮助那个教会，
好让他可以帮助那个教会
做这个开疆布道的工作，
做这个开疆布道的工作。
他们就选中了这个巴拿巴，
他们就选中这个巴拿巴，
因为他被圣灵充满，
因为他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大有信心。
当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
当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
他可以冲破 环境上面一切的难处，
可以冲破一切环境上面的难阻，
他可以看出这个危险里面的机会，
他可以看出这个危险里面的机会。
这个安提阿的教会，
这个安提阿的教会，
这样一个这样有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人，
对一个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人，
可以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
可以将这个教会建立起来。
你看见到了第十三章，
所以你看到到了第十三章，
这个教会成为拆船教会的一个模样，
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拆船教会的一个模样，
因为圣灵充满巴拿巴，
因为圣灵充满了巴拿巴，
叫他对这个神的工作大有信心，
叫这个巴拿巴对神的工作大有信心。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十三章。
第十三章
第九到第十二节，
第九到到第十二节，第十三章第九到到第十二节。
那边有一个人叫做以吕马，
那边有一个人叫做以吕马，
他是行法术的，
他是行法